弟兄姊妹平安，愿主耶稣的平安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使在这不安的氛围之下有那真平安，不仅不会忧虑，而且呢能够靠主常常喜乐。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诗篇第八篇。在开始之前，邀请弟兄姊妹一起来为我以及众弟兄姊妹们领受真道来祷告。天父，谢谢你让我们能够聚在当中，我们知道基督在我们当中，圣灵要光照我们，求你让我们有一个谦卑受教的心，让我们能够以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愿主亲自来引导孩子，让孩子能够将你的讯息传达得清楚，使我们在传讲的人以及听的人同盟造就，可以荣耀你的名，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诗篇第八篇是一个非常短，总共有八节，其实有三节是并在一起，所以真正来讲有七节的经文，但是却是能够传达非常深的一个境界。那在这种诗篇非常有名，常被引用，在人类的太空史上也占有一席之地。那开始之前呢，我先邀请弟兄姊妹们一起用祈念的方式来诵读一遍，因为诗篇这篇是一个赞美诗，我们用祈念的方式，用一个赞美的心，把神的荣美归给他。弟兄起，姊妹应，请弟兄。去年是人类所登陆月球的50周年，这是我取自于国家历史杂志当中的封面。在1969年7月20号，人类正式登陆了月球。大家都很熟悉，他有一句名言叫做“我的一小步是人类的一大步”，但是可能大家或许有些人知道，但不是全部人都知道，除了阿姆斯壮之外，还有两位太空人，其中有一位叫做艾德林，巴兹艾德林。巴兹光年大家都知道，这个玩具总动员的这个玩具就取自于巴兹艾德林。巴兹艾德林还在当中有参与了这个开印的一个礼拜，或是说开印的开幕仪式。那巴兹艾德林在返回月球的时候所引用的经文就是诗篇第八篇4到8节。那荧幕上大家所看到的是他的手抄经文，有两段经文，一段是约翰福音15章第5节，第二段就是今天的诗篇第八篇4到8节。第一段经文其实是他在 登月的时候举行的一个圣餐礼拜所准备的经文。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你们若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你有我，你们不能做什么。第二段经文就是今天是里面是第二篇所说的，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着橙色的一亮星宿，并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其实在登月之前，阿波罗八号有做一个先行的一个绕月观察，当中的三位太空人就在1968年，也就是登月之前的那一年的圣诞夜，打开了圣，应该是也是手抄了，应该不是带整本圣经，创世纪第一章，朗读了第一章的一到十节的经文。全世界有五十几个国家，十几国的语言在观看。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当中有人有没有看到这样的转播，但是我不调查啊，因为这样子泄露大家的年龄。当然我是没有看到这样的转播，因为我那时候还不满一岁，所以我泄露了我的年龄。那时候我还是一个婴孩跟吃奶的人。当太空人看见创造宇宙的荣美的时候，都以一个诗的形态表达对荣耀上帝的赞美。赞美其实是对神最充分而且是最恰当的反应，这是取自于 C.S. 路易斯有名的诗篇解释里面，他谈到赞美他所的体会。我们人都不习惯赞美，尤其是中国人。请问大家面对你的情人的时候，就是你的太太，你赞美的话有多少呢？我们都太压抑了。但是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视讯网络，我们看到许多网美哦，看到美的东西就会分享。或许我们习惯用静态的分享，不习惯用口表达我们的赞美。C.S. 路易斯提到说，其实一个谦卑的人，心胸宽大的人，是一个懂得赞美的人，是一个真自由的人，是一个对爱自然流露的人。不然实在太压抑了。我们说独乐乐不如与人乐乐，所以这些太空人透过转播跟大家一起看见赞美神的荣美。其实创世纪千万不要用科技的方式去探寻，创世纪的第一章你仔细看，它其实是一些对仗的希伯来诗平行体的方式，在歌颂上帝的创造，宣告上帝的创造。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神创造天地。我们的信仰是因为神愿意启示我们，我们靠自己的智慧，我们永远不知道神在哪里，谁是神。我们可能在普世当中的启示当中，我们看见了一件事情，必有一位造物主。我们知道很有名的牛顿跟哈雷有一些对话，牛顿做了一个很精美的模型，哈雷说这是谁造的，他说这是自然形成的。中间的对话引导哈雷知道说，原来这些模型比起宇宙创造的精美还差得远，所以因而认识了创造主。我们要相信没有神，其实需要相信信心其实远大于 相信有神。所以啊，在世人那时候，他所看到的不像我们现在的科技。他在没有光害的情况之下，仰望星空，看见的天空呈现的月亮星宿，他看见人的渺小，不禁的呼出他的赞美。他直接的把赞美直接的诵读出来，这是跟一般的诗篇固有的形式，一般的形式有很大的不一样。赞美诗他刚开始会宣召，就好像我们讲读约的不如与人约的，所以他会宣召呼邀请大家一起来赞美，然后表达他赞美的原因，有可能是救赎，有可能创造，有可能两个都包含，但是就是神的大能、神的名、神的荣耀，最后会重述。但是其实这篇诗篇好像没有宣召，其实在当中的单复数形态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宣召。在当中是诗人大卫首先感受到创造的荣美，感受到创造宇宙万物的天地的这个主宰，既然会顾念眷顾渺小的世人，不禁的赞叹。而所以中间是我，后面是我们，其实他的宣召远告于直接要宣召大家来赞美，他甚至到希望这个我们能够的全地的我们都能够赞美耶和华我们的主，希望全地都能够称耶和华为我们的主，人民在全地何其的美。中间的部分所描述的是为什么诗人大卫他有这样子的感受，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中间那一段经节，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比起浩瀚的宇宙，人的渺小在大卫那个时代已经体会到了。这是比较类似大卫时代的所看到的影像，肉眼所见的，也就是台湾第一个暗夜公园。因为现在要看到满天星斗是要在高山上，而且要特别有一个区域，非常的漂亮，宇宙的荣美。现在很可惜我们要看到那个美景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现在有比大卫那时代能够更深切的认识到创造的荣美，透过了望远镜，透过了显微镜，我们看到了远比肉眼看到的还多。那个造物的奇妙跟精妙精密，我们只能是比大卫那时代的时候更加的赞叹。上周的主动学交通大学的校长有来分享一些很细节的部分，我今天就不会分享了。比起宇宙的起源的时空，它的时间，它的空间，人的寿命，人的渺小，其实我们应该更加的震撼。但是诗人的目的不是要我们震撼而已，惊叹而已。神创造的荣美，诸天述说，万物也述说造物的奇妙。但是神要我们不仅仅看到这样，要看到造物的主，也不仅仅让我们看见这样，这都是背景。真正要看见这个伟大的造物主， 他的大能，他的智慧，超乎我们所能想象的造物主，竟然顾念，竟然眷顾渺小的我们。渺小其实还算是比较轻一点的描述哦。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如果看到这个世界当中，你从人当中你可以看到神的荣耀吗？你从自己，不用说人，你自己，你有看见神的荣耀吗？他我们看见的是一件事情，如此之神竟然如此的顾念跟眷顾我们。希伯来诗的对照模式有一个就是 more， 就是往前进，就是后面的比前面的更强调，去表达那个意境。从希伯来文当中，顾念其实是纪念，眷顾其实是亲自来拜访。约翰福音开头就讲了，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后面提到的是道成的肉身，匆匆忙忙的有恩典，我们看见他的荣光就是父独生子的荣光。神的顾念，神的眷顾临到我们的像这样的软弱的罪人，这是诗人所赞叹的。我们知道大卫他也知道自己软弱，但是他看到了神如此的爱他，如此的怜悯他，他看到神是一个有恩典有怜悯的神。自有拥有者的神竟然是有怜悯有恩典。接下来的几节经文，我们可能目前的环境之下我们很难认同，我们很难的口唱心和赞美主，万物都伏在他脚下。大家戴口罩都知道了，是谁伏在谁脚下。刚才讲的荣耀尊贵为冠冕，万物都伏在他脚下，我们如何能够认同呢？希伯来书的作者也不认同。如果谈到那个人是我们，你跟我，我们看见的不是这样，看见的是虚空，看见是人的忧虑，看见是人的软弱，而且呢，万物跟我们一起呢，浮在这虚空之下，彼此为敌，谁也不服谁。比如说万物，我们人跟人都彼此不服了。希伯来书说，只是不见万物都服他，唯独见耶稣，就得了荣耀尊贵为冠冕，因受死的苦，就得了尊贵荣耀为冠冕。耶稣道成了肉身，人子耶稣取了肉身的形象，成就了这个应许。万物伏在谁脚下？耶稣。荣耀尊贵为冠冕是谁？耶稣。但是他关我什么事？后面提到说，叫他因着神的恩为人人尝了死味，就是为你跟我尝了死味。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去，使救他的元帅因受的苦难得完全本是合宜的。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太初有道的这位道基督，成了肉身，受了苦，为难难成了死位，进入荣耀里， 不仅如此，他要你许多的儿子，就是你跟我一同进入荣耀里。我们得恩，神也预备了，那我们怎么得荣耀？因着恩典，我们可以进入荣耀当中，与神同在。再来，前面的一节，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婴孩跟吃奶的，与仇敌跟报仇的，强的非常强烈的对比。婴孩跟吃奶的，我想领会元素应该有深深的体会啊。婴孩吃奶的能做什么？就只有只是父母很辛苦而已哈。婴孩吃奶就是要的就是恩典，就是恩典。敌人有强大的武器，但是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身上显得完全，可以使仇敌闭口无言。大卫的在写这首诗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也想去问大卫，当时他所说的这个婴孩跟吃奶是谁，他描述的这个情境是怎么样。那我想说，可能的情境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他击败哥利亚这件事情。大卫对非利士人这个哥利亚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神军队的元帅。在马太福音有一段耶稣引用这段经文表达的情境，我们也可以看到说耶稣怎么样解读这个婴孩跟吃奶的。当耶稣荣耀进城洁净圣殿，在当中有许多瘸腿瞎眼的，耶稣行神迹医治了他们。小孩在当中看见了神的荣美，荣的荣耀，神医治的大能，说何塞纳归于主。而当中呢，文士跟祭司长非常的恼怒，说你听到没？他们讲了什么？耶稣引用这句话，你从婴孩和吃奶口中完全的赞美的话，你没练过吗？神的能力，看见的人会自动的引发赞美的话。神的能力建立在这些软弱的人，自以为聪明的人却成为神的仇敌。神的能力让他们闭口无言。哥利亚、文士、法利赛的人，自以为刚强、有智慧、有聪明，不认识上帝。而我们知道大卫瘸腿的、瞎眼的、被人轻视的、软弱的、不能做什么，这些人神的恩典却临到他们。小孩很自然的看见这样情境，就涌出那样的赞美。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神也拣选了世上卑贱的，叫人被人厌恶的，以及那无有的，为了要废掉有的。或许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很多人背景是相对于很多人来讲是还蛮显要的，聪明智慧也蛮相对而言也是在水平之上。我们知道这段经文是保罗所写的，保罗一样在当时的情境之下，他也是佼佼者，但是保罗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没有一个人能在神面前夸口，夸口当指的主夸口，我们本是软弱的，但是神使基督的恩让基督成为我们的智慧，成为我们的公义，成为我们的救赎， 但基督的恩使我们能够在因着基督成为一个富足的人。做夸口当指的主夸口。六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如今就变成了新的。我们都是在基督里造成的，基督为神的新造，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弟兄姊妹们，诗篇第八篇，创造宇宙的浩瀚跟人的渺小，不过是背景而已。真正世人所要陈述的一件事实是，我们是婴孩和吃奶的，但是神使我们得到刚强，神的能力在我们软弱的身上显得完全。你怎么看自己？你怎么看你的妻子先生？你怎么看你的小孩？你怎么看你左右的弟兄姊妹？你怎么看所有世上你的所遇到的每一位呢？上礼拜我们读到雅各书，谈到说不要再以外貌待人，不要再以外貌看人跟待人。我今天换了一副新眼镜，不是因为旧眼镜坏了，而是我眼睛坏了。近的部分为了讲到，我总不能一直摘眼镜摘眼镜，近的部分我看不到，所以我必须要有一个双对焦的眼睛，让我的看的讯息是正确的。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需要换眼睛，不再用世人的眼镜，用外貌待人。什么叫外貌？身份、地位、财富，我们所追求的可能就成为那外貌，成为论断自己、论断别人。它是唯一使我们的就是自卑，唯一使我们就是轻视别人，它使我们被困住，也压抑了别人。我们需要换一副眼镜，从基督十字架的恩典来看待自己。你是神愿意舍得他的独生爱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为我们承受那苦难，为人能尝的那死味。但是神已使他复活，荣耀升天，要领我们一起进入荣耀里。何等的宝贵，何等的有盼望。我们要这样的看自己，而这样的看待自己之后，我们所看重的就不再一样。我们要思考上面的事，不要思考下面的事，因为上面有基督在神的右边。在天上荣耀的宝座当中，我们有什么可以夸口的呢？但是在天上荣耀宝座当中，我们有那美好的盼望，所以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做一个追随跟随主的道路，荣耀主名。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生命的方向，从哪里？从我们神的救恩当中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定位，因为我们在世是寄居的。什么地方才是我们的家？就是神为我们预备那荣耀的家，有神同在的那地方。如此荣美的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还追求什么呢？另外，我们也要正确的看待你的家人、你的弟兄姐妹们。这是一个画家，黄美莲在登月的时候她五岁，医生说她活不过六岁，如今她活到现在。去年她开了一个 退隐的画展。他小时候被认定的就是一个只能在马戏团的人，没有用的，他脑性麻痹。但是感谢神，他在一个牧师的家庭，牧师爱他，牧师他的外婆也都很爱他，引导他能够到美国去，完成了艺术的一个学习，后来得了艺术博士。之后他返台之后一直独居在台湾，随时的宣扬神的福音。他是被轻视的，人凭着外貌看他只有轻视，没看到神的荣耀。但如今我们看到他可以荣耀上帝。有人问他一个问题，你长得这么奇怪，你怎么看自己？你有没有怨恨过呢？事实上他小时候有一直在求神啊，你为什么不医治我？但是神说，你不求，不要祈求那容易的生活，要祈求那有力量去面对困难的挑战。那阿们的就好像那一颗保罗的刺，他仍然有一颗那个刺，但是神的能力在软弱的人显得完全。他回答这样的问题，他说，我的腿很美啊，然后他就说，上帝很爱我啊，我爸爸妈妈很爱我啊，我很会画画啊，我也会写歌，我也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最后写说，我只看自己有的，不看自己没有的。在上帝的眼中他是美的。他以前在，他有一个故事，以前他去正道的时候，回家搭计程车司机，回来他很不，心情很不好，他爸爸说怎么怎么，原来是计程车司机打他。世人凭着外貌认人，我们如今不能再凭着外貌去认人，去待人。我感谢神，他后来他说啊，我心情好了，我可能讲到太累了，那个司机帮我马杀鸡哦。他一样不会去记恨，他知道那个人没有福音，他知道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他不会唱歌，他如果会唱歌，他的歌声一定很美。但是他不会唱歌，他的生命在唱歌。抱歉，这是他写的歌词。那我在预备的讲章的时候听这个歌，看那个他的故事，其实是蛮受感动的。对不起，他跟上帝表达说，我真爱你。我们要先被神爱触摸，我们要开始崇敬的看自己，而且要用上帝的眼光来看别人。婴孩跟吃奶的毕竟还是人，在巴纽本来没有文字的一个小岛当中，他们称社会地位相对弱的人，或是说是骂人的人，骂那个非常卑贱的人，他们所用的话是落叶下的，落叶下就是腐烂的叶子，比腐烂叶子还没有地位。神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神也赐给我们一个呼召，就是将那与人和老福音传给全地的人。文乐池就是我们支持的宣教士，他花莲10年的功夫跟两队两 总共有三个殉教的家庭，在当中使八年有了文字，透过文字教他们认识，可以能够听闻福音，能够接受福音，成为神的儿女。在落叶下的人，因此生命有180度的转换，成为一个教导福音的人。这神的荣美，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或是说，我们现在都显示说，神的荣美在落叶下的人显得完全。神的荣美在落叶下的人完全的赞美，神的全能，在落叶下的人，彰显出来。这是神所看重的，远高于诸天宣扬神的荣耀。诗最后有一个附送：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在读这首诗的时候，我的感受是，这个赞美的歌声在全地当中环绕到任何的角落，包括了一个小岛，一个火山的小岛，一个没文字的小岛，环绕的每个角落，大家家工作，在大家日常生活当中每个细节的角落。我们希望耶和华能成为全地的主，我们愿福音能够传扬到许多还没听福音的人的耳中。耶和华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这是神的心意。那我们一起祷告。那我们先默想今天的讯息，愿神来引导我们，开启我们心中的眼。天父，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如今在的恩典当中，本是不配的人，但如今有丰盛的荣耀为我们预备着。我们求圣灵关照我们，使我们知道你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你在众圣徒中所得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你在信的人所显的力是何等的浩大。让我们继续经历你话语的大能，让我们成为你荣耀福音的见证人，使人一起让我们坐在当中，或是在权力当中一起歌颂赞美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